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的播客，我是这一期的主播青芝。
大家好，我是 Jazz， 非常开心和新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见面啦。
对，这一次的见面呢，我们带着一个挑战的 check。
对我来说是失败的挑战的 check。
在上一期的播客里面，我和亚琪给我们自己发起了一个挑战，因为上一期的播客讲到了手机对于大脑的这种脑腐的作用，所以我们俩说不行，聊完这个之后得从自己开始改变，就是我们定了3天不刷手机计划，可以用手机但是不能够刷任何的流媒体。从上一期之后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了那个挑战，就进行了72小时，对不对？然后现在已经到了新的一周，我们来曝光一下自己的完成度吧。
我觉得我给自己打59分，就是不及格。
为什么呀？
因为我发现最糟糕的不是我刷手机，而是有时候我已经刷了5分钟了，我才意识到，天，我在干嘛？我就会突然想起来我们的这个挑战的commitment， 咱们的承诺是什么。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是我无法想象，假如说现在你告诉我我的手机不见了，如果我一天我觉得不用我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主要有太多的生活的事项，重要的信息都在这个手机上，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很无奈的感受，就意识到手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但却如此难把它放下。但我觉得为什么要打59分而不是58分，原因就是我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啊，就是会发现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去规避自己手机上瘾的这个行为，就是我还有希望，我还有救。
好，一会儿我来看一下你这个有希望的点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来讲怎么救救自己。
那你怎么样？
我也有这个无意识的打开了朋友圈或者某一个流的这个习惯，但是我发现我差不多可以在3到5秒之间意识到，然后就把它关掉。
那看来你还是大脑被侵蚀的程度比较低一点。
我发现我自己当时的那个脑回路就是说，哦，原来这个自我控制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当我注意到自己在刷手机之后，我就马上出去。当然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哈。我知道这个是因为还是有一些这个福报积累在前面，我才可以在5秒钟或者真的有时候快的时候3秒钟就觉察到了，就是我一打开第一个刷的动作一划过之后，我就马上想起来我们在完成这个挑战，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不行，我现在在和亚琪做这个挑战，我要不刷，然后我就没有刷。3天过后我发现，当我再打开一个刷的动作的时候，同样的在那3秒钟之内我意识到了，哎，我又开始刷了，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我现在没有在做这个挑战了，我可以放肆一下。
可以放肆一下。
我有没有复吸呢？我在72小时之后也是有一点复吸的，但不严重，我可能会刷个1-2分钟，就是确实不是很沉迷了。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和你有了这个承诺，有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就发现 OK， 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感，就是我想要什么变得很清楚，然后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如果说没有这个我想要什么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我就不会觉得不刷手机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事儿，但其实它的影响挺大的。
对我来说我的解题思路是这样的，你是立刻就阻止自己，说服自己，那如果我很难做到不刷手机，我就想一个其他的行动去代替它。我发现我好像这个59分里面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需要身体力行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完全不抢我的手机，比如说做饭、打扫家务、遛狗。我觉得我能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做到不分心，也完全不想刷手机。但是上一个星期你也知道，关于这个关税啊各方面的这个经济的新闻简直是太激烈了。我就说我每天这个追新闻，我是时差对我来说太方便了，就是咱们中国这儿咔一个回击，然后第二天我一起来美国又回击了，我就天天在追这个关税的新闻。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我就想一想到底做点什么能够代替我刷手机。所以我上个星期还挺有成就感的，就是我烤了那个一份特别特别好吃的那个肉桂卷、肉桂面包，然后就觉得啊，这时间花到这样的事情上多美好。还是
好棒。
对，少看手机。
哎，你说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调用了这个身体和真实生活的接触。
对，
其实这个 触感是细腻和丰富很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手机上我们得不到那个真正的满足感，因为你的触觉都被缩窄了。其实上一期我们也聊到了这个问题。
对，
然后你说的这个追新闻这事儿，我身上也有，我关注的一些新闻类的公众号，他们发了这个关税的新闻嘛，那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容易点开去看的。我对自己觉得还是可以自控的地方，就是我看完那篇新闻之后我就退出，就是没有再刷第二篇。
嗯，
然后我发现我们最容易刷手机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以为我打开微信是要去回一个信息，但是打开的那一瞬间就看见了一个标题，我就点进去了，然后就开始刷，对不对？就这种时候是真的很难控制自己。或者我已经处理完一个工作之后，在那个聊天框的那个界面那里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无关信息，就又被带进去了。就这些时候我会忍不住点进去，但基本上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就出来。
哎，你知道吗，我又意识到咱们上一集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手机就这么容易上瘾，它的一些设计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它使用到咱们人性的这个弱点，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发现我们更容易去沉迷那种短时间能够带来很多多巴胺的东西，比如说短视频，它就是一个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给你一个 high dose， 就是给你一个 对吧，强度很高的一个很刺激的片段，或者说是一个让你视听感觉很愉悦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会发现这几年大家都说我们做深度阅读、深度写作、深度专注的能力降低了非常多，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大脑都是在一种分散注意力，然后被这种高强度的内容去吸收。所以我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也会尝试多去看一些更深度的内容，比如说这篇文章比较长，我可能花个十几分钟的时间，二十分钟把它读完，我与其去快速的刷十个什么视频，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于用那种方式去加强自己的这个注意力的一个 attention span。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说的这种让我们上瘾的内容，其实之前我们在 AI 和具身智慧的那一季里面有提到过，它背后的一个很大的机制就是算法它会去推那些能抓我们注意力的内容。其实不是在于互联网上没有一些真正的好内容，而是算法发现了人就是会被这种恐怖的，或者说就是 有一些就是情绪张力的，然后能够吊足你胃口的这样的东西所吸引。说人性喜欢的不就是那样的一些内容，能够调动你情绪的，甚至就是恐惧是其中很大的一种情绪，然后就会不断的去推类似的东西给我们。那包括很多创作者他也发现中国的文化其实本来是很含蓄的，就过去的人起标题都是起一个，哎，你还得去想一想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然后懂了这个起标题的人背后用到了某一个典故，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太有水平了。但是现在 no no no， 就是标题越直白越好，越能调动你的情绪越好。所以在这种算法的推荐机制下面，创作者也开始去改变自己的思路，就是不再含蓄，不再隐晦，然后要把很多东西赤裸裸的就是变成标题党摆在你面前，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被这种东西抓取和上瘾。所以它其实在用一个人类在百万年前就有的一种生存机制，就是尤瓦尔·赫拉利他其实当时解释古人在草地里面行走的时候看见一条蛇，那当然会很害怕，你的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那条蛇给吸引了，因为调动了你的这肾上腺素。那今天用到了一模一样的机制，就是我们的很多标题就像是那条蛇一样，他再去 bite your attention。 所以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片不是那么和谐的充满了蛇的这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所以可想而知，你看对成年人社交媒体和手机的影响有这么大，那对青少年来说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更恐怖的。我昨天晚上就看了一个 Netflix 上面的短剧，其实是一个纪录片，它追踪了在美国一批从十几岁就在 YouTube 上面变成网红的青少年，揭露了他们的生活，和其中这个女孩的妈妈是怎么样作为一个经纪人无休止的去压榨这些孩子的经济价值，然后把他们就是搞到身心都是遍体鳞伤。最后呢 FBI 也介入了这个 case 去调查。
嗯，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我们给孩子们创造的一个未来吗？就是他们完全不像是一个小孩，就是他们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真正是让我看到了本来是孩子很纯真的一面和人性中特别自私和贪婪的一面。对，我现在还不是父母，但我能够想到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其实对于孩子应该如何的去使用这些媒体，到底他几岁可以用手机啊，他用的时候哪些软件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的社会跟学校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联盟的关系去保护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我觉得这些议题其实也是挺有意思，我也是挺关心的。
诶，如果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妈妈，然后对于孩子如何用手机这一点真的比较关心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邀请这方面的教育朋友来和我们对谈。那亚琪，刚才我们两个讲到的就是我们完成这个挑战里面的一些不容易哈，还有就是这个算法的机制它是怎么就是吞噬我们注意力的，那我们来说一点结果怎么样，就是你自己完成了这72小时的挑战，虽然59分吧，但是也比你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不一样。
对，
就你觉得它到底对你有改变吗？就是我们去做这样一件 detox 的手机节食这样一个行为，它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也是我蛮想知道的。
我觉得它对我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警示的作用的。一个是看到说，哦，原来不刷手机是一件比我想象中更难的事情，然后让我在这方面的觉知和意识更增加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改变可以持久下去呢？它怎么样能够更自然而然的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变成一个我不用每天啊咬着牙或者是特别有意识的要去提醒自己才能做到的事情。
嗯，那你的身心上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咱们开始决定做这一期节目之后，我就决定 OK 晚上睡觉不能把手机拿进卧室，虽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已经拿进来了，然后我就说 OK 那我就是争取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不看它，我发现我睡眠质量真的会好很多。
嗯，
尤其是我觉得在睡前不看手机它对我的睡眠影响还挺大的。
我发现对我来说那个改变是什么，因为我那3天其实都还挺忙的，但你知道忙不代表我没时间刷手机人就是你只要有那5分钟的空隙你都忍不住要拿出手机来看一下，对吧？嗯，所以我即使忙我也会发现我还是有好几次都打开了那个各种流媒体，只是我 stop myself，在一个很快的这个时间范围内，所以这个还是做得不错的。基本上我觉得我算是完成了这个挑战啊，就是3天没有刷，虽然我有去看一些文章，但看完就结束了。然后对我的改变是什么呢？我真的有一种 fuller 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那3天我活得更完整了，就这个完整是一种我好像感觉到了我更多，就是有点像你说的烤蛋糕那个感觉，我觉得我有更多的时间在和这个现实的生活互动，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我做的事情，还是我可能只是走路的时候去看树，或者等车的时候什么都没做，或者睡觉之前只是去体会就是那一刻房间的那种安静的感觉，就是这一切的栩栩如生的体会都让我感觉到自己变得整个人都更完整更充盈了，所以这个感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也发现就是在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人就是特别容易感觉到上头，就是你很多的能量都在往你的头和你的思绪上走，你就会更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会发现我更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晚上加班到很晚的白领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空间里面就是想瘫着刷手机，想不想吃外卖，什么都不想做，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跟身体的那个联系，我们就想做一些逃避身体那个不好感受的东西。
所以我看见就是当时我们有在那个群里面去邀请嘛，就是我们的小伙伴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和我们一起尝试一下72小时的挑战，然后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就回复说还3天呢，我能做到3个小时就不错了然后还有一个人留言给我们说 现在是手机成瘾，过去是电视机成瘾，在之前是小说成瘾。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代都好像有一个东西再去抓住一个人的注意力，再去吞噬掉一个人，只是说这个手机它的魔性啊，可能应该是大于了之前的每一个的工具，它应该是最强烈的。
对，
所以我自己也会在想说，大家仍然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即使是你看我们俩也在挑战的过程里面也遇到了这个困难和障碍，然后很多的小伙伴甚至他都不会开始这样的挑战，他想一想就觉得放弃吧，我做不到的。就是那个真正困难的是什么，
让我想起来有一个改变的一个公式。那这个公式呢，就是好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啊，一个是我们的期待，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成功我们的渴望到底有多大，我们的期待有多高。就像是一个人他期待自己未来的这个结婚对象，对吧？当然是你期待的这个场景越美满，他对你的诱惑力越大，你的这个驱动力就越大。所以我觉得他有些时候其实跟我们内在的一种意识的转化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当我们选择去 give up 自己的注意力，我们选择让自己逃避到手机的那个刷的行动里面，我们到底真正丢失掉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宝贵的那个东西，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跟我们达到的实际的那个体会，它形成的那个性价比到底高不高。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哎想通了，就是能够意识到说哦，刷手机这个事情其实它对我没有任何的益处，那我觉得这个改变它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改变，因为你完全消除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你就不想做它了，因为这个事情就实在是性价比太低了。就我会从这个角度去想。
从你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告诉，就是起一个标题叫做不刷手机之后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说当下的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流量其实是你的注意力。
嗯，没错，
所有的商家，所有的博主，包括我们的播客节目，其实都是一种想要去得到用户的注意力的内容，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作为新时代的这个消费者，尤其是我们的数字和内容的消费在当下这么饱和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有一种 critical thinking 辨别的能力，就是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投入到什么事情上。如果我就坐在这儿等着内容推到我面前，你会发现你自己很快就会迷失在那个内容的河流里面，因为实在太 overwhelming 了，太多东西去吸引你的注意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断力，这个意志力一定得特别的强，就是你到底花这个时间在看这些内容，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这个时候我眼前出现的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在这里，然后他的四周有非常多只手在伸向他，说哎，你跟我走吧，你跟我走吧，就是每一个商家都在通过那只手去抓取他的注意力。然后如果说一个人的定力不够强的话，他的注意力就会被割得四分五裂的，对吧？一会儿去这儿看一下，一会儿去那看一下，本来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的支离破碎。
对，
然后我们整个人也会活得就是像一个 skeleton， 就是不能够有那个完整感。其实你已经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去获得自己的那个选择权。我到底跟谁走呢？还是我谁都不跟？还是说我就是选择一个我最想去的方向？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算法什么的是外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再来聊一下我们内在的问题，就是 OK， 如果说外在咱们改变不了，我们在内在层面怎么去获得那个自主选择权？就是在这个时代，当注意力被夺取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不是你的注意力的主人了，你已经被动的把它允许出让给别人去争夺。那怎么去回到你的自主性，让你真的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想在这一集播客里面和你深入探讨的地方。
嗯，你说到掌控力这件事情，我会发现人实际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去多获得一点对人生的掌控。
没错，
但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掌控。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对人生，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对命运的掌控其实是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更多说的是你对于生活秩序的一种掌控，你对于习惯，你对于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注意力，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精力，对这种事情的掌控，对不对？
但这个基本上这两者就是 level one 和 level two 的关系了，就是你如果说能够获得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基本上也可以说你就逐渐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
但反过来说，如果我都掌控不了自己每天该吃什么，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起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掌控不了这些生活里面最细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内在都是有一种对自己深深的不满意的感觉的。
我同意。
嗯，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深的自我不满足感，一种很深的自责感，
嗯，
愧疚感，然后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非常内耗的，那你更不要说再去掌控自己的命运了。比如说我之前有很多教练的朋友，比如高管教练、企业教练，都是说 OK 我想去实现一个东西，基本上我实现不了，那我请一个教练来帮助我，就是去谈一下我怎么能实现这个东西，就看起来它是一个帮你去掌控你可以去创造和做一个什么事情的一个方法。但是最后我的一个从事了很多年教练的朋友告诉我说，最难最难教练的话题都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这个最基本的掌控的东西你反而是最做不到的，因为它太细微了，它已经成为了你几十年以来的生活模式，你真的已经在那个习性里面太久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一点上能改变的话，其实你的整个生活的掌控感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对，而且我发现在我自己成长的经历当中，一个很大的改变往往都是从最小的改变开始的，任何深刻的改变它都来自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杠杆。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个人觉得自己在做家务这个事情上面在这几年有一些进步。我以前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做家务的人我喜欢做东西，但我不喜欢收拾，就是不喜欢清洁。有一天我实在是被我们家的那个桌子脏到，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容忍我的这个桌子脏了这么久，我都不去擦它。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以后家里面的家务只要是我在三五分钟以内能够做完的事情，我只要看到它了，我当下有这个时间我就去做它。所以我就记得那一天我就决定，我先不要评价自己，不要骂自己，我就赶紧把今天这个桌子擦了，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把这桌子擦了。然后我就发现改变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而且我有意识到，就是在我有了这个行为的调整之后，诶，我老公好像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行为的改变，就是他现在也会特别有意识的去擦那一块区域，就他可能是一个我们之前的盲区啊，就是你得特别留意才能清理到。我觉得改变有时候很难，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要求的太高了，觉得我们什么一下子就要做到完美，一步到位。但我觉得任何改变都是从一个最小的你能够做到的事情开始，然后只要你能够行动起来，只要你能把这一件事做完，好像它会有一个就是那个连带反应，你在坚持下一次做的时候，你就会比上一次那个阻力就更小一点，然后你就阻力再小一点，然后你就发现，哎，这个习惯好像就可以转动起来，你就可以把它养成一个你不用花费很多动力才能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同意，我是在有一次禅修里面体会到的这一点。我觉得我当时有好几年都抱着同样一个问题去开始我的这个生命成长之旅。我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想问说，人到底能不能改变？我觉得有些改变太难了，比如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当我想改变自己的一些特别顽固的习性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屡试屡败。尤其就是在一些我们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生活就是给你教训的地方啊，比如说你谈个恋爱，对吧，或者你和你爸妈总是会因为这个事情就绕不过去，就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特别的难改变。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我的那个各种类型的休息。
然后在有一次禅修营里面，我就突然之间看见那个改变是怎么从最细微的地方发生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我们在一点一滴，就是衣食住行、行住坐卧里面去修行，在这些地方你的改变，它真的是会非常润物细无声的去改变一些你就是那个很顽固的东西，它也会被化掉和转化掉。所以当我自己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哦，好像对于自己能不能改变自己也更加的有了一点力量感。
所以刚才咱们聊到了我觉得是两个在改变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我们迈出的这个第一步，首先不需要做到完美，我们只需要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迈出这个尝试，从细微的地方开始，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一个起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到的这个动力。
对，这个动力也意味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就是我刷手机
是
我想要的吗？我还是说我今天就是过一种没有被侵蚀的注意力完整的生活，这个是我想要的吗？其实我们很少去花时间思考这种问题。
嗯，
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的生命成长和灵性觉醒的角度，就是你的那个灵的那个部分起来的时候，他说的很玄，但是在现实层面，它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的每一个行为，你都知道我做它是干嘛。比如说我们要去挣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追求一段婚姻关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这个背后我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是真正重要？这样一些对生命就是非常本质的发问，用另外一个词就是我们的觉知，我们的自我觉知，它所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对，我觉得觉知力非常的重要，可以慢慢在习惯中被养成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到底怎么去建立那个觉知力，好像它是一种有时候咱们会失联的能力，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觉知力在。
嗯，
只要是任何一个生下来人，他都会有对自己身体身心的觉察，只是我们能够跟这个能力连接到吗？我们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能力，建立对生活的这个掌控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去在生活当中建立这个秩序，
嗯，
建立一种稳定感。就是这个稳定感，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帮助你更好的加强这个觉察力。
嗯，
因为如果我们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身心练习的这个道路上面，你真的会进一步退十步。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段时间不去练习，你再回到这个练习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以前的功力好像都退下来了，就是会有这个不进则退的这种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保持的还不错。但我在想，就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秩序感和稳定感，它是不是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了？就是我们去鼓励听我们播客的朋友说，哎，大家都来试一下不刷手机72小时、
嗯、
就很多人也会想一下，我干嘛要做这件事儿呢？再次我们去鼓励大家也再次去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前面已经或多或少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开始尝试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对自己的生活可以更有掌控感，会建立一种更好的生活秩序，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的基石更加的稳定，就这些都是你可以得到的好处。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一些改变，就是为什么要去对抗自己的习性、嗯、我们每天吃外卖不好吗？每天就是看各种搞笑视频或者追着各种新闻跑，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那改变的动力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是为了这个秩序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回答。
但其实啊，青芝，我会觉得有时候我特别能共情那些难以为改变迈出第一步的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心态，或者说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迈出第一步可能是挺困难的，就是你是需要克服一些自己的不舒适，你要打破以前自己的那个习惯的舒适圈，你才能够获得成长。我想到那天我跟一个朋友分享说，我前几天不是34岁的生日，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你今年生日有没有什么心愿呀，或者是你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就问我。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哎，我发现以前小的时候过生日我都是在 celebrate， 就是哎，我又得到了什么礼物啊，或者是我今年又达到了什么目标啊，就是一些特别外在的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我说我发现我这几年的生日的心愿和目标好像都是哎，我又克服了一个什么困难，或者说今年我又做成了一件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它其实跟以前的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以前我觉得我是想要得到什么，而现在我其实看到的是真正的当你能够为一个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去付出努力的时候，它能够带来的那个改变，那种满足感是更长期的，它远远大过每天刷几个小时的视频带来的那种一个小时的痛快或者几个小时的痛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成熟和清醒的思考，真的时间太宝贵了，你愿意这样去把时间投入到手机和一些没有营养价值的内容上吗？就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应该要发问自己的，
真的是。
所以说了这么多，我就觉得每天不刷手机这个行动挺好的，也许应该再坚持一下，但我需要一个人监督我需要一个搭子跟我 check in
哎，我在想我是为什么就是能够好像比较自然的还做到这件事情。
你不是说你平时也不怎么刷手机吗？
就是在我们做这个72小时挑战之前我也是会刷手机的，可能我之前和你分享过的是我说我不刷短视频，因为我觉得短视频实在是太抓取注意力了，所以我尽量不刷。但是作为放松的手段我还是会打开小红书或者打开朋友圈然后打开公众号会去看一下。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就我也是一个活在这个电子时代然后把它用作一种娱乐和放松手段的一个普通人，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只是觉得就是这一次因为咱们俩要说要做这个事情之后，我发现我是可以做到不刷的。
嗯，
就是对我来说那个自控力它还是在的，只要我告诉自己说我想清楚了为什么就这个事情不做，就咱们说的那个动力嘛，动力很重要，包括我们一起发起这个挑战本身也是一个我的自我承诺和动力，那我就做到了。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之前是缺少一些明确的目标，就是没想清楚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要减少一些，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事情去执行。
那青芝就是这个三天的不刷手机的这个挑战里面，你觉得你对自己的这个掌控感这个力量的来源到底是从何而来？
好问题啊。
又没有奖金对吧，你看咱们听众还有奖金你又没有奖金，你这动力从何而来？
动力是有了，但这个能力从何而来
对对，
好问题。我不得不把这个归功于这几年坚持不懈的身心练习，真的，就除了这个我很难想到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因为你说身心练习它在练一个啥呢？就是我们在借助身体，借助无论是瑜伽跳舞还是静坐，借助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在恢复自己的那个觉性。就这句话说出来可能有的朋友一下子就 get 到了，有的朋友听了还不太有感觉，那不太有感觉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真的是需要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去体验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以及我想回答亚琪的就是，我真的是大大的把这个东西归功于日复一日的练习。就是当那个觉性恢复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去训练自己的那个部分，那个觉性就是一个我的主人嘛，它是我真正的自我意识，我每天都在训练它，所以它就变得其实挺强的。因此我今天说 OK， 我的自我意识告诉我不刷手机，我马上就听得见他，而且他能马上看见说比如说懒散的那个青芝他已经看了一篇文章了，他已经刷了三秒钟了，然后他马上说你现在在完成身心挑战了，然后就不刷了。所以那个东西他因为他一直都在，他就能够去帮我去做出一个更适合我当下的选择和决定。但那个东西它之所以那么强大真的是好多年的磨练。
所以这就是难点呀，青芝，你看你这不就等于在说不刷手机的秘诀就是坚持不刷手机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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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刷手机的秘诀是坚持每天打坐， 不刷手机的秘诀是坚持每天跳舞，不刷手机的秘诀是坚持每天都有个自己的身心练习。
对对对，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的身心练习它只是固定在每天的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他的时候我还是会刷手机的。
对，我懂，我就是用这个跟你开个玩笑。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想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如何不去刷手机，不去沉迷于这种脑腹的活动，就是在于你要日复一日的去坚持身心的练习和身心的觉察。
嗯，没错，其实沉迷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不沉迷，如何能够活在一种不沉迷的生活状态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去做一种能够让自己保持清醒的练习。
嗯，
而且我想亚琪，我们两个在这一点上是有非常多的一致性的，就是我们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咱们俩也没有说好对吧，但我们都选择了从最基本最日常最不玄的那些东西入手，比如说瑜伽的体式、静坐，比如说跳舞，它其实都是一些看起来并不花哨并不复杂的练习，但是在整个的比如说身心灵和疗愈的这种范畴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更有吸引力的工具，比如说如何心想事成的法则，如何显化自己的工具，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也都接触过，但是我们都没有选择走那样的路，我们都选择了从一条更平实的路入手。
是，我觉得实修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身体去建立一个每天的这个对话，就是我会经常想起来我的老师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你每天吃饭你都知道要拿一个干净的盘子去盛这个饭，你都不会用昨天你吃完饭的那个盘子再来盛今天的饭。他说你要想想你的身体，因为你每一天你的身体也要去经历很多就是像吃饭这样的日常的行为，你也会堆积情绪的那些没有被消化的部分，身体层面没有被消化的体验。他说你每一天都要有一个时间去做到身心的这种清理，这种关爱自己呵护自己，这就是你在好好的去修养你身体的这个气血，然后这个气血才能发挥它最更大的价值 which is 跟你内在的那个本性，就是清之你说到那个更高维的那个意识，你才能产生更容易的连接。不然咱们就是天天拿一个脏盘子在这儿吃饭，然后这个盘子也没有被修养好，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得到养分。
哇，这个比喻太棒了。
嗯，
真的，你说吃饭这件事情哈哈，谁会用脏盘子呢？但是如果每天你不去做这个身心清理，其实我们的身体它就是累积了很多前一天的东西。
对，尤其是体验层面，我会觉得你看有时候咱们会为一个情绪的那个体验 bother 好长时间，那就说明其实你整个身体都还在不断的想要去消化这个体验。但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一个这样可以让我们落地下来然后回到自己的身体，我会觉得很困难。我会觉得尤其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咱们太需要这种能够建立好的一个固定的习惯或者是 routine 回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去好好的养护自己身心的能量。它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能够真的让我们意识到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嗯，太棒了，我觉得这样基本上其实也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自我掌控力它到底是怎么建立的。嗯，至少从我们两个人真正的一步一步的经验里面，我们相信它是通过日常的 routine 在每一天的练习里面去改善自己，然后去不断的清理那个每天使用的盘子，也就是我们的身和我们的心，身心灵，然后通过最日常的这些平时的身心练习去帮助我们不断的回到当下，然后去练习自己的清明程度，然后把那个清醒的觉知力能够擦亮，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日复一日的你的那个自我的觉性和自我的掌控力它就是在起来，然后你就能够更看见自己各种各样的习性的选择，然后更不让自己掉进自己的习性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东西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嘛。然后我前几天呢也和良主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小范围的聊了一聊大家可能日常里面会关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回去练的，以及平凡身体可以给他提供什么。亚琪，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有点不好意思，每次别人问我，因为我总觉得咱们俩就是有点有点收着，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去做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参与进来跟着练习。虽然我们俩都知道这个很重要，但至少我可能经常被身边的朋友问说他可以如何开始练习之后，以及我们俩聊了那么多期的播客之后，我是觉得我们需要让我们聊的这些东西真的能够进入到大家的生活里面，陪伴着大家每天日复一日的改变。
对，所以青芝，咱们今天聊的这一集关于走出手机的这个成瘾的陷阱，然后对生活恢复更多的掌控力，其实它也是我觉得更好的说明了我们之后在五月份要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新的课程体验的项目，叫做慢改变计划。那这个主题其实也是青芝前一段时间提出来的，我们还在紧锣密鼓的设计和完善这个项目当中，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利益啊。我觉得慢改变这个词，当时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我们当下需要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和我自己都会想要去尝试的一种体验，就是如何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去获得一种真正的深刻的改变，而且是一个就是向着当然是积极的改变的方向，能够让自己本真的状态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改变。
是啊，我也好期待就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产品上线之后，我也希望我们播客里面说的这些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大家听过之后就忘了或者听过之后就过了，而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变在你的日常里面真正的发生慢改变。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改变它是急不来的，我们不是要去立一个像是新年计划一样的东西，然后告诉全世界说，哎呀，我要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种时候经常会失败。反而我觉得回到你前面说的，大的改变是从最细小的改变开始的，这个也是我在想慢改变这三个字时候的那个很重要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是要在日常里面去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很简单很小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改变是潜移默化的细水长流的发生的。
而且我觉得要相信是改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所有人都在改变的第一天都看到结果，那就不存在改变这件事情了，就是要 trust the process。 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两三期的节目里面，我和青芝也会更详细的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各自成长的故事，我们是如何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去获得这种深度的改变的体验，然后也会把慢改变计划更详细的这招募的细节在未来几期节目跟大家分享。
没错，很开心终于有一个东西可以陪伴大家的练习了。然后我想邀请我们的小宇宙的听众呢，一定要加我们小助手 Soma 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我们也会放在这期的 show notes 里面。加了 Soma 之后，其实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连接和互动，包括这个计划发布的时候，你也可以看见未来我们还有更多好玩的线下的活动啊、聚会啊等等，所以请记得下面拉 Soma 的微信。
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平凡身体播客这一期的节目，谢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你的陪伴。
下期再见啦。拜拜。
好，下期再见，拜拜。